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一起、虽然是在网络，我们还是心灵相通的、在主里面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来服侍他。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那个圣经、跟我们一同的来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等一下我这虽然、会在这个、屏幕上面会显示一部分的经文，但是呢、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还是可以看到、整段的 整章的圣经，那会比较好、我们在、中国人呢在过年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就是恭喜发财、因为发财好像是大家都很希望得到的一个的光景吧，这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在过年的时候的一个传统。事实上呢，在美国居住的人呢，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在每一年的前面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有另外一个传统的，就是报税的传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报税。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呢，那个报税的 deadline 是延到七月中的时间可是呢，我还是照着往年的习惯呢，还是在四月十五号就把这个就几天前就把这个报税的事情就做好了。在报税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看，就是在过去一年我们赚了多少钱。所以呢，就看自己的收入在每一年都要去看自己过去一年的收入这也是跟钱有关所以这个金钱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是占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的位置。圣经其实有很多关于钱财的教导我想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也许对这些的教导都不陌生总体来说呢，圣经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不要贪财。从旧约到新约，贪心是一个经常被指责的一个的罪过。那今天的经文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可是当我更仔细的再去读它，再去研究它的时候呢，我就开始领悟到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许在这个金钱的这个主题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的反省。这个反省是对我们整个人生观的一个的反省。事实上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全球都落在一个大的挑战黑暗的环境中的时刻，更是需要我们去回想，我们反省到底我们整个人生观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观。从前我听过一番的话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虽然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都记得这一番的话。他说人生像一把梯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往上，都在爬那个的梯子。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最可怕就是当你爬到那个梯子的尽头的时候，才发现它原来是靠在错误的墙上面。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思想的问题，我们人生的梯子是靠在什么样的墙上？透过这个经文，透过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我们来反省三个的问题。第一，你的动力，你的 motivation 在哪里？第二，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第三，你的眼界有多远？路加福音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打开那个经文的话，那很好。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呢，讲到很多很多的人聚集在那边听耶稣的教训。然后前面的那十一十二节的经文呢，是讲了好，就是耶稣在那边对这些众人讲了好几个方面的题目。到了十三节，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那个方向就转到另外一个题目去。而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群众里面有一个人来向耶稣提出他的一个个人的问题。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 分开家业。那这个人到底他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啊。我们看耶稣的回应的话，看起来他也不是很知道到底的是什么。看起来就是说，这个人是要耶稣替他解决他和他兄弟之间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纠纷的问题，而且呢，他要耶稣替他讲话，吩咐他的兄长要做什么。那当时犹太人里面呢，那些的夫子哈，那些的教士呢，会在一些的人与人之间或者民间的一些诉讼当中做裁判啊，那是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子，这个人来找耶稣吧。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这人，谁立我做你们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对他的兄弟的 这些的要求，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耶稣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你看在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担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来找他，就是为了钱。而耶稣所在乎的是这个人的 motivation， 他的动力是什么。而且不只是这个人，是所有的人，他是对着众人说的，今天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他警告我们说要谨慎，小心我们真正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的动力不要发自钱财。他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什么是贪心呢？贪心其实就是以得到金钱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动力。贪心就是以得到金钱为我们行事人为人的 motivation。 他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不只是一件事两件事，而是在所有的情况中，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要小心，看看我们真正的动力是不是为了金钱。所以弟兄姐妹，你在乎的是什么呢？耶稣说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段经文的重点呢，是在于生命。这里提出生命，后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字叫做灵魂，只是灵魂也是生命的意思。家道丰富也许会给你舒适富裕的生活，但是不能给你生命。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不枉此生。不枉此生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你的动力在哪里？是什么推动着你？当你做决定的时候，最重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坦白说，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我们都是为了钱。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考虑钱，我不希望我在这里好像在唱高调。金钱是很实际的，而且我们的确是要用智慧来去管理我们的钱财。但是耶稣要我们反省的是我们的 motivation， 我们的动力。金钱是不是推动我们生命轮子的那个的力量呢？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三个小孩，我三个小孩现在都已经长大了。我的第一个小孩，老大，他很早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他在高中的时候，他最喜欢的或者读的最好 的科目呢，就是数学、物理，这些的科目，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说他自己以后要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 engineer。 所以果然他在高中毕业 high school 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到 UCLA 的 engineering school，后来他毕业了，现在他在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公司里面，来上班工作，他去年结婚，他们夫妻两个人生活的，相当的不错。这个孩子呢，可以说是典型我们华人的父母觉得最放心的孩子，就是他的 前面的生活好像都没有问题了。我的第三个孩子是一个女儿，老三，她去年也大学毕业，然后现在呢是一面读她的master， 一面已经拿到她的那个教书的那个 license， 所以她从去年九月开始呢就当一个 high school teacher。 然后她也是去年结婚，她的丈夫的工作也不错，只是说收入不是说很高很高的收入，而且她的我这个女婿呢也是有心想要全职的服侍，所以她很可能以后会进到神学院里面来受装备。他们结婚之后没多久呢，我跟我太太去看他们的新居，就是在一个他们住了一个 apartment。我们看到他的 apartment 呢好像又小又蛮旧的，在那边我们心里面有点酸，好像觉得因为他们是住在那个 San Diego， 他们那边的房价也不便宜，这是他们能够 afford 的一个的地方。然后还有我的老二，这个是第二个儿子，他还没有结婚，还是单身。这个儿子呢可以说是我们最从一个角度上最担心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大学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换了好几个 major， 到他后来他毕业以后呢，他是在附近这个 Culver City 这边呢的一个咖啡店里面来做一个 barista。这个儿子是我跟我太太最多跟他对话的一个小孩，我们常常叫他来跟他谈他的事情这样。有一次他就问我们，他可以说是对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这么担心我是不是因为怕我赚不够赚钱赚的不够多。当时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不是这不是跟钱有关。可是坦白说当我安静下来去反省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跟钱财有关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很多我们不知不觉就是我们的 motivation 其实是放在钱财的上面，我们是需要注意的。不枉此生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你的动力在哪里。接着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用来说明或者可以说是加强他这一个的教训。这个比喻的前面呢是讲到一个财主然后讲这个财主的想法，然后这个比喻的后面呢是神对这个财主的一个的评语。神对财主的评语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的高潮，也是经文的中心的思想。可是我们要先看看耶稣怎么样对这个财主的形容，才会明白后面他所要讲的而这个的对这个财主的形容呢，也是我们要反省的第二个问题。不枉此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这个故事的人物是一个财主，是一个拥有很多田产的一个人。田产表示他是一个务农那个农业的一个人。在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并没有直接说这个人的品格是怎么样的，他只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田产丰盛。在原文的文法里面看起来呢，这个丰盛或者丰收是一次发生的事情，是那一年的田产特别的丰盛。那这不是说其他时间收获不好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财主，显然他的农产应该是相当不错，但是呢这一次他得到了没有预期的一个的很大的收获。既然是没有预期的话，他的问题就来了，多出来的这些的田产怎么办呢？耶稣形容这个财主在这里呢有一番这个自我对话，他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有好收藏、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这个图片呢是显然不是在耶稣时代的一个仓房，现在能够找到的是现代的仓房，但是你可以看见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他把他多出来的好多的这些田产呢放在他的仓库里面。我以前读这个经文没有注意到，还觉得说哎，这个人是对人生未来做长远打算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我们现在不是教导年轻人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花光吗？我们教导他们要把钱存下来以后年老退休的时候呢可以自己供给自己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呢这一次呢我看了一个的分析，对这个经文的分析才发现，这原来不是那么简单。既然他是一个农地的主人，这个故事的布局呢是在一个农村的里面，而这个人就是这农村的地主，他拥有这些的田地，当地不是地主的这些的村民呢大多数应该都是替他打工，而且呢也是跟他买粮食的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又是他的雇工又是他的顾客现在呢他有额外的农产，如果他把这些都卖出去，就会把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会降低这是经济学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原则。这样的话他虽然那一年可能会多赚了一些，但是他不会得最终不会得到最高的利润这个叫做 maximum profit 的。但是如果他把剩余的收藏起来，他就可以保持控制农产品的这些的价格，他可以得到更高的利益。他的自我对话原来不是无聊的自言自语，而是在精打细算，在拟出一个的商业计划。原来他不只是一个乡下的地主，他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一个人。那这有什么不对呢？好的生意头脑不好吗？好的商业计划不对吗？答案是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生意头脑不是问题。事实上我知道有很多有很有生意头脑的人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我甚至会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在我们的事业上面有成就，我们的工作不要马马虎虎，我们做生意不要乱七八糟，不要浪费资源事实上最近我因为我是在神学院里面来负责教务的事情，我最近在思考怎么样去改进神学教育的时候呢，我也有想到我们应该可能要给牧者传道人有更多职场跟商业管理的一些的训练。所以如果有生意头脑不是问题，那这个财主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处理盛产的方法是把它存起来。刚才我们看见这个行动并不只是为了未来养老，而是还有一个商业的动机，就是要控制市场。控制市场本身也不一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样做呢，是让其他的人得不到他丰收的好处。农作物有特别好的收成，本来应该是大家一起高兴的时候，但是他把这些利润全部作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虑其他人的好处，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在十九节，他对他自己说的话里面呢写明了他的人生目标。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为什么要积存这么多的财物呢？是可以安安逸逸的 吃喝快乐。吃喝快乐在英文有一句叫做 eat, drink and be merry。Eat, drink and be merry。然后其实这里 还加一个叫安安逸逸，英文叫 relax。Relax, eat, drink and be merry。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你说这有什么不对呢？安逸吃喝快乐的确是没有不对。但是这个作为人生的目标那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们要不枉此生，我们的人生目标就不应该是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事实上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这个财主的人生目标，所以当他有额外丰收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别人的好处，他想到的是怎么样可以保存最高的利润。我曾经听人说，北美的基督徒听道理听很多，但是普遍都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安舒区，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对你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评语。也许有人会说，我当初移民来美国就是要走出我的 comfort zone、那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当初走出那个安舒区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大部分人是要走到一个更好的安舒区，对吗？我在程序员里面会 interview 每一位申请入学的人，其中有不少的这些的学生神学生都是算是到了中年的阶段。他们在他们的见证的里面，他们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时候他们放下事业到神学院里面来受造就以后准备要服侍神呢？是因为他们发现虽然他们的生活是过得相当的舒服了，可是这不是他们人生的目标。安逸吃喝快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当感恩，但那不应该是我们人生最终追求的目标。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放下工作放下事业来在做全职的服侍，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目标最终是什么呢？不枉此生，第一个反省的问题是你的动力，你的 motivation 在哪里？第二个反省的问题是你的人生目标，你的 life goal 是什么？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你的眼界有多远？那我发现，当我一直去按照这个经文来去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呢，好像越挖越深，每一个问题都进到更根本的层面上面。第一个问题是讲到钱或者是贪财是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动力，但是贪财更根本的源头可能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要追求得到安逸快乐的生活。现在呢，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耶稣这个比喻的结论。在20节，神对这个人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在这里的这种的讽刺的这种的语气？刚才这个财主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现在神对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而灵魂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呢，也可以把它解释或者翻译成为生命。耶稣说，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个人说，生命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说，你的生命快没有了。神称这个人叫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在圣经里面呢，尤其是在旧约的智慧文学里面，是指那些不敬虔、不认识神或者眼中没有神的人，可以说是智慧的人的相反。这个人的无知是在于他看不到自己的极限。反过来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知道自己极限的人。 这个无知的人以为有了一个好的商业计划就可以达到他最终的目标，他的眼界就只看到今生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他没有看到更远的境界。当生命结束的时候，神说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有时候我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喜欢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发现有不少人的回答呢，的答案呢，尤其是那些结了婚的人的答案是，他说啊，是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子女。事实上我知道有不少人移民来美国，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前途。然后我再追问他们说，那你的子女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呢？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吗？那他们下一代的又是为了什么呢？人生或者人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为了下一代吗？传道书有一段很精彩的话，在第二章第18-19节，传道书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我们追求财富不能带走，我们都知道要留给以后的人，但是以后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富不过三代，这是富裕的环境不会超过三代。我有一次听一位基督徒的财务专家讲管理钱财，特别当他讲到自己的子女，为自己子女预备将来的这个事情，他说富不过三代这个概念呢，事实上是有根据的，有人研究过的啊，就是第一代的人呢是很努力的去创业啊，能够积赚了成功的事业以后呢，就积赚了不少的财富。第二代的人，他们看见他们是不再需要这么的努力去建立，那个钱财已经在他们手上了，但是他们看见上一代父母的努力，所以他们也很珍贵。那到了第三代的时候，他们已经看不见这些的过程，他们把钱财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很多时候这到了第三代就是散业的时候。所以第一代是创业，第二代是守业，第三代是散业。有人研究过这些叫做 generational psychology。 那我们不是说不要为自己的小孩预备将来，这本来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应该的，是神给我们的责任，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会看到自己的极限，我们的生命就只有这么的短暂，我们能够控制的是非常有限的。这个人自以为很聪明，但是神称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他的眼界太短了，他看不见自己的极限。眼界短不单是时间的短暂，也是范围的潜在的那种的短。在这经文最后一节21节，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为自己积财，有没有注意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只有一个人，大部分的故事都有 不同的人物，但是呢，耶稣这个故事只有一个人物，而故事里面的对话是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讲的。耶稣所要刻画的就是，这是一个只想到自己，只看到自己的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的商业计划没有考虑别人的好处，他的眼界就只看到自己。在你们教会附近有一个叫 Getty Center 啊，我想你们啊，可能很多人都去过这个 Getty Center 啊。Getty Center 的主人呢，叫做 John Paul Getty 啊，里面展览的很多的这些的画艺术品呢，都是他所收藏的。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啊，就是讲这个人的故事。这个 Mr. Getty 呢，他是很有钱啊，非常富有的大富翁。可是呢，他是一个很吝啬的一个人，一个一毛不拔的人。他除了给自己很舒服、很漂亮的房子啊这些之外呢，他从来都不花钱在别人的身上。这个电影的故事呢，就是讲他的孙子啊被人绑票啊，要勒索他要付几百万的这个赎金，他不肯付啊，他认为这个钱不值得花掉。当他的这个媳妇啊，就是这个孙子的妈妈啊，来去找他说：“你为什么不救你的孙子呢？你有这么多的钱啊，几百万对你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为什么你不要花这个钱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来都不把钱投资在人的身上，因为人是会改变的。我投资在这些的艺术品的上面，因为艺术品是不会改变的。”你觉得这个 Mr. Getty 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人生观呢？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愚昧的人。其实就是因为人会改变，所以才值得我们去投资的。如果人不会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投资呢？我们说耶稣这个故事只有一个人物，其实不完全对。还有另外一个是在最后的时候出现，就是神。这个人只看到自己，在他人生的故事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但是神却忽然出现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然后耶稣说：“凡为自己积攒财宝的，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你的人生有投资在别人身上吗？我有一件的 T 恤，很旧的 T 恤，你看这个这张照片你就知道，旧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忘记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 T 恤。可是我很喜欢它上面所写的这句话 Spend your life on others。然后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他把自己跟神做了一个对比。我们的眼界看到的是自己，还是看到神？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反省的问题。原来不枉此生，在于我们的眼界有多远。我们只看到今生，还是看到更远的？我们只看到自己，还是看到其他的人，看到神？其实看到其他人和看到神是分不开的。圣经有多处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爱看得见的人，就不是爱看不见的神。所以我相信，在神面前富足，除了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之外，也包括成为别人的祝福。不但是物质上的祝福，更是祝福使他们也能够成为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我们看见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有很多这些令人很感动的一些的故事，一些的报道。我们看到有很多，有一些这些外州的一些已经退休的医务人员，他们本来因为已经退休了，他们本来可以享受安安逸逸吃喝快乐的生活，可是因为他们看见在纽约在那边的那种的疫情的严重，他们宁愿放下安逸的生活，他们宁愿冒着危险 自己健康的危险，甚至生命的危险，去帮助那边的人。这是把生命 spend their life on others。我有以前有一位的学生，他回去国内里面去服侍，他在一个多月前寄给我们的一封代祷信里面，就讲了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在当时在大概二月份的时候，他就去回到他的老家去探访拜访他的家人。然后因为疫情当时已经在中国已经相当的严重了，所以他们赶快就回去他们服侍的所住的地方。结果他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就发现他们的那个社区已经被封闭啊，因为那边发现有确诊的人，而且呢，那个确诊的那个家庭就在他们的门的对面的那一家，所以他们就只有就被封闭在里面啊，就不能再出来了。那个整个社区被封闭，有保安的人员守在那边啊，不能再进出了。当时因为是在二月份的时候，天气其实很寒冷的时候啊，他看见这些保安人员要站在外面守卫啊，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在这个寒冷的天气的里面。他说有一天这个保安人员就敲他们的门请他们可不可以帮他充这个手机充电因为他们站在外面无聊一天到晚在看手机，很快就没电所以他请他替他们来充电。然后过了没多久呢，也问他们说有没有热水，他们热水也喝完了。后来我这个学生他就想说，其实他们也是蛮需要帮助的，他就决定拿了一条延长线从他们家里面伸出去给他们充电，然后他们也把家里的那个热水壶来借给他们，他们每一天两次替他们去补充那个热水在那个热水壶里面。他说他们每一次出去呢都要全副的武装就是那个戴着口罩手套什么的。我看了他这小故事以后呢，我心里面也觉得很值得安慰就是这一位的弟兄，他在大家都在保护自己的时候，他看见别人有需要，他就伸出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爱心。不枉此生，第三个的问题是你的眼界有多远，在时间上有多远，在范围上你看到有多远。我在澳洲有一位的姐姐在大约三年前因为癌症过世去年的暑假我有机会去到澳洲的地方，我就去看她的墓碑到她的坟墓那边去在她的墓碑上面呢我这个照片的字比较小，大家可能看不见在它最下面有一行字，那边说 A life that touches others goes on forever。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美的一句话，也是表达出我姐姐的人生。我在那边有机会跟她的以前的一些朋友弟兄姐妹有见面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跟我姐姐以前他们有一个的查经小组是经常在一起的后来我姐姐过世之后呢，他们没有在查经，但是呢他们还是固定常常有机会一起的见面有一些的交通的时间他说他们每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都一定会点我姐姐最喜欢的那道菜。我心里面听到我也是觉得很安慰A life that touches others goes on forever。 不枉此生，你的动力是在哪里呢？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的眼界看到多远？今天我希望你能够确定你的梯子，人生的梯子是靠在一个对的墙上面，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很多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的生活是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甚至在这样一个疫情的当中，仍然是安定，仍然是有足够的资源，叫我们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就算是我们有时候在困难的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真的是在生活的困难中因着这样的一个疫情，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帮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思考我们人生怎么样来去看，我们看到的是有多远，看到的是今生还是来生，看到的是自己还是看到你，看到其他的人的需要。主，这一切我们都愿意你继续不断的来引领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